Hello，大家好，这是新的一期节目，但是这不仅仅是一期北曹的节目。本期节目呢是北曹和明日社的联名节目，北曹我就不就介绍了。那明日社呢是北曹的嘉宾，然后呆逼的前男友 A.K.A 前夫哥和他的朋友们做的节目。他们在明日社里除了聊天聊日常感受，也有一些前夫哥的读书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前夫哥读维特根斯坦的记录，然后他做好之后发给我听我的意见，我觉得真的做得挺好的，就是那种准备充分，内容充沛啊，是非常就是著名，以及前夫哥有那么一丝丝天津口音啊，再加上他的声线就非常的助眠啊，那欢迎大家关注啊。
大家好啊，好长时间好长时间没录这个我自己的这专栏了。其实，所谓我自己这专栏，到现在看也只有一期节目，就是之前讲过一期海德格尔关于那个技术的追问，技术是不是中立的那期。在那之后，其实还有过一期讲反本质主义，想讲那个艺术作品的本源，但是后来我自己觉得那个讲的不太透，我就把它给删了。嗯，等于现在这个专栏归了包归，算下来只有一期节目。这当然是有好多原因的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这人读书特别慢，我感兴趣的书都是那些对我的水平来说就是比较难读的书，就是这类书我才感兴趣，所以每次读这种书都会花好长时间啃下来一本，所以我就没法像那个。像一个真正的正经的那个读书 UP 主一样，然后就是稳定的定期来分享这些阅读内容。我最近就是特别着迷的是维特根斯坦，就最近主要是在读他那本哲学研究和有一本关于他的传记，《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这两本书特别感兴趣，哲学研究这书对我来说就是特别不好读的一个书，语言哲学就是这书主要是就是语言哲学方面的，语言哲学对于我来说就是，知道好长时间了，但是一直在门外转，一直也没深入进去，一直也没深入进去了解过，一直也没怎么读过，所以这书对于我来说都是那种就是。读几页要想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字儿呢，你都看得懂。尤其哲学研究这书，就是它不用大词儿，哲学研究这书整本书也不用那种，就是哲学的专名或者所谓的那些论理词，它都不用，它就是用大白话，就是整本书你都看得懂，但是你就是不太知道他想说啥，所以一直都是明白了一点儿，然后背后还有问题，明白了一点儿，背后还有问题。所以呢，我就不是特别好意思拿出来跟大伙�儿分享，但当然我现在拿出来分享，也不是说我都读明白了，就是那好多那个就是哲学教授一辈子也不敢说自己就是这书就都读明白了。不过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里的人，所以我就不用落到一些那个细节的那些个纠缠里，我就把我感兴趣的内容今天拿出来跟大伙儿念叨念叨就行。先交代一下。就是时代背景，包括因为如果咱不是特别了解哲学，或者不是特别了解维特根斯坦这人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我得交代一下，就是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诞生这些思想的那个时代背景。因为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更知道维特根斯坦是在跟什么东西在对话。他本人是奥地利人，1889年生人。然后他碰巧和海德格尔是同一年生人，这一年，这个星球上真是生了好多名人，还有一个也是这一年出生的名人，就是希特勒。维特根斯坦和希特勒这俩人还在同一所中学上过学，因为又都是同龄人嘛，然后就在一块儿待过一年，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俩在这一年里有任何交集，反正他就是。生在这么一个时代里，他不仅跟希特勒没有什么交集，他小时候几乎跟所有人都没有什么交集，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人就是他太特别了。他本身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巨富家庭，说是首富也差不多，奥地利维也纳，反正或者在整个欧洲，他们家就绝对是算得上一号的。 而且几乎就是在这一代人的时间，就是他爸爸，他爸爸是一个钢铁大亨，正好搭上了搭上了工业革命的这个顺风车，就一代人的时间，他家就变得极为极为富有，极为有钱。这个极为富有极为有钱，他还不是那种就是暴发户土财主似的那种有钱。他们家首先家教极严，然后呢，如果你从他的家庭氛围来看，他更大可能不是成为一个哲学家，而是成为一个艺术家。因为在他家里，尤其是他妈妈，就哪怕你现在是以最高最高的标准来看，他妈妈对于古典音乐的这个热爱也是少有的。家里也有这个条件，所以他们家就资助了大量的音乐家，到后来也有一些视觉艺术家，就是画家呀、雕塑家什么的也都有，像勃拉姆斯、马勒、拉威尔这些音乐家，甚至他们当中有些人的那个作品的首演就是在维特根斯坦他们家举办的。然后像在艺术史里能留下名字、能留有一号的，像克里姆特这些，克里姆特就给他姐姐画过婚礼肖像，所以维特根斯坦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古典式的艺术文化的熏陶里成长起来。他本来更有可能是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就凡事嘛，凡事他有利就有弊，就因为这个家境，就是这个环境太优渥了，就这个艺术氛围太浓厚了，所以反而导致他的品味过于的高，要求过于的高。他不仅对自己的要求过于高，他当时的那些个音乐家他没有几个是看得上的，因为从小听太多了，就是这些个优秀的优质的就限制了他自己的艺术实践。再加上他有几个哥哥什么的也都就是那种专业的钢琴演奏家，就是艺术成就已经非常斐然。所以呢，他就不敢走上艺术这条路，不敢走上这条艺术这条路。再加上他家，刚才也说他们家家教特别严，他其实前面有他爸爸一共有八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他前面有四个哥哥，他前面有四个哥哥呢，其中三个都自杀了。这就体现出他们家家教非常严格。他前两个哥哥自杀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不想要继承老爸留下来的这个商业帝国，就是家里这个资产呀什么的他不想管，他要实现，要去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比如成为一个音乐家，甚至不成为什么家，反正我就是不想接受老爸给安排的这种人生。这种想法对于咱们现在人来说不少见，但是你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个不一定。像他的前两个哥哥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做不到就死，就不活了。这是一种特别古典主义范式的那种伦理追求，就是从古希腊开始，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会说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呢？简单来说，就是把你自己活出来，这就是好，就尽力的把你自己活出来，这就是好生活。比如说你天生就是个画家，你就应该在绘画这件事上拼命的挥洒，能走到哪儿不一定，但是你只要走在这条路上了，就是按照自己的天性在活着，这就是好生活。简单来说是这样。一颗橡树种子你把它扔到地里，它呢就应该长成一棵大橡树，就是这个生命本来该有的样子。但如果假如我天性是当个画家，但是somehow你非得让我去当个会计，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呢，尤其就是我们现代人就会觉得，就是怎么活着都是活着，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但是以前人不这么看，至少有某几个时期某几个时代的人他不这么看，就是如果我这一棵橡树我这一棵橡树种子埋到地下，我不能长出一棵大橡树来，我活着的价值就不大，我活着的意义就不大，就不如死，就非常极端。然后前两个哥哥就是因为这个就自杀了。然后他爸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这之后就转变了他们的 教育方向，就不再考虑说我的孩子来培养起来呢都是给我当接班人的，就不是这么，就不是这种教育方针了。就在想，那好，那既然你要追求你自己的天性，你要挥洒你自己的天性，好，那你就尽量的去，但你得卓越。你想要什么条件家里都能供给你，但你要卓越，你要在这条路上走得足够好，走得足够远，你要证明你的天分所在。这个时候问题就来到了小维特根斯坦这一边，就是那你的热情，你的天性在哪儿呢？从成绩上看，小的时候维特根斯坦不是个好学生，虽然他后来名声大噪，就是被公认为是天才，尤其在哲学界，就如果哲学界有天才的话，说的就是他，他在这方面的那个才能是公认的天才。但是他在小的时候，无论如何这个成绩也说不上好，或者说很差。这孩子从小就是一个挺听话，然后父母让干嘛就干嘛的孩子，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天分，也看不出就像他像就是跟他哥哥一样，就是这么执拗，有什么巨大的热情，看不出来。他对什么东西都是就是父母让干嘛就干嘛，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热情。他最后能走上哲学这条路呢，说实话有点机缘巧合，也有点命中注定。就是因为他从小不是特别确定自己应该干什么，他就比较听家里的安排。所以中学之后就去学工程学。那个时候世上还没有飞机，所以比较有眼光的人呢都会觉得这个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像现在一样，就像现在就是如果孩子自己家孩子不知道该干嘛，一般来说就送去学计算机，学 AI， 学编程什么的，这些因为发展方向在哪儿。维特根斯坦也是，他就去他主要是去研究飞机的发动机，做的也还行，但是也没有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卓越。他最后设计的那个玩意儿，就是他最后设计出来一个发动机，因为他后来有名了嘛，他设计的东西什么的，人们也都开始关注，也都开始去研究，去实验，去弄。他最后设计的那个发动机被证明是用在直升机上比较好用，用在飞机上就不是特别合适。当然你可想而知，当时连飞机都没有，就更别提直升机了。所以他弄那个东西等于就是不太用得上，反正这些细节就不管了，就是还行，但做的不是特别好。他自己做到后面也不是，就对这方面也不是特别热心了。但是他在做这个工程学的时候，因为工科嘛，你就得学数学，他对数学的兴趣其实比工程学本身还大。他在这个期间呢就读到了弗雷格的一些个论述，主要是关于数学的基础的一些论述。对于数学基础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就很热，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定论。我们如果不是在这个领域里，会觉得哎呦，数学已经就是它很坚实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二加二就永远等于四，就觉得它很坚实了。但实际上不是，在学科内部也好，无论是数学也好还是哲学也好，数学的基础其实并不牢靠。他呢就读到了一些弗雷格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论述，他不仅读到了弗雷格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观点，还读到了罗素关于这些观点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是在逻辑学内部非常有名的这个叫罗素悖论，他就读到了这些东西。这个悖论咱不展开讲它，但是这个悖论本身不难理解，它就有点像那个说谎者悖论，就是类似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悖论理解起来不难，但是解决起来非常难。罗素呢就在弗雷格的这个工作里发现了这么一个逻辑悖论，这个悖论就会动摇弗雷格整个的工作。就是如果你整个的工作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牢靠的基础之上，那你后的工作几乎就是白做。然后维特根斯坦觉得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他的幻觉了，他肯定是没能解决掉的。但就是有这么一次机会，就让他把这个注意力彻底的从工程学就转到了逻辑学的这个研究上来。他觉得 这个他感兴趣，他觉得这个是他的就是命运之所在，所以他后来就打算跟着弗雷格来研究逻辑问题。但是阴差阳错，弗雷格没收他，就把他介绍给了罗素，就是刚才提出悖论的那个罗素。罗素这个人他本人就非常不得了，当然也非常刻薄，他在历史上就是那个刻薄的形象也特别有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英国人反正在历史上刻薄的那个比例就比较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罗素本身是贵族，他祖上就有人做过英国的首相，他自己呢当时又已经是就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维特根斯坦一个都没出茅庐的一个小子就去找罗素，跟罗素聊了几次，然后就想从罗素那儿得到肯定，就问他你觉得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了工程学来学哲学。罗素说我不知道，你得写点东西来给我看看。然后维特根斯坦就经过一个暑假就写了点东西，罗素一看，哎，写的确实很好，比我自己教的学生写的还好。维特根斯坦一听就特别高兴，然后就到了剑桥，罗素这时候在剑桥任教，就到了剑桥，然后就投到了罗素的门下。从后来维特根斯坦跟他的朋友们的对话里能知道，就是罗素在当时给他的这个评价其实是救了他的命，因为他就是维特根斯坦当时也在考虑自杀，跟他几个哥哥一样，就是觉得在那个工程学上这事儿没有他理想中的那种热情，没有那种激情，所以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就不断的否定自己，就觉得自己活着没什么意义，自己干着也不带劲，然后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对世界也没什么贡献，他就觉得就是自己活着就多余，他就在想自杀这事儿。所以罗素对他的肯定对他意义就特别重大，他就开始跟着罗素来做这些个逻辑研究。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是他后期的思想，就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哲学研究》这本书。这本书是本语言哲学的书，逻辑学跟语言是什么关系，语言跟哲学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有好多好多可说的，但是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反正咱简单一句话呢，就是罗素认为呢，数学是科学的基础，是吧？你想嘛，物理学，或者什么吧，它得建基在公式上，公式呢，就是数学研究的这个方向，而逻辑呢是数学的基础，哲学的工作就是去研究这个世上最最根本的那些个东西，所以哲学的工作就要研究逻辑，就要把逻辑研究明白了。这样一来，我不仅仅可以给数学的基础做奠基，我给数学的基础做了奠基，我就几乎是给这世界上，如果这个世界是个科学世界的话，我就给这世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做了奠基。简单来说，罗素是这么个路子。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呢，语言的逻辑就是世界的逻辑，所以我们要透过语言去看逻辑到底是怎么运行的，简单来说是这么个，就是这一脉下来是这么个思路，但是咱没必要展开讲它，因为这个路子在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看来本身是有问题的，或者它干脆就是错的。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主要就是批判这个思路，但是前期呢，他还是跟着罗素在学在做。等到他沿着罗素的这个基本思路走了很远很远之后，他做出来的东西罗素就看不懂了。这个时候就他就是罗素的导师，在那个传记里，第三章叫罗素的爱徒，因为他确实非常优秀，罗素非常喜欢他。到了第四章，那个题目就叫罗素的导师，他就已经变成了罗素的导师。他给罗素讲他的工作，讲他的就是在写在思考的东西，讲的就是他前期出版的那本书叫《逻辑哲学论》。今天咱不讲这个书，他的博士答辩讲的就是这本书，讲的就是《逻辑哲学论》。讲完在台上讲完之后下来拍拍台底下坐着的罗素和摩尔，说啊，别担心啊，我知道你们俩一辈子理解不了，然后走了。维特根斯坦本身是身处在19、20世纪。之交的这么一个比较本身就比较动荡的年代里，一战二战他都赶上了， 而且一战它是上战场的，非常英勇。在这个时代本身比较动荡的同时呢，哲学这个科目本身也比较动荡。像我们这种就是哲学以外就外行人看，一般会说就是哲学史会说哲学经历了两次转向啊，专业内部的人严格说起来不会说有这么彻底，但是对于咱外行人就不较真儿，这么说就好理解。第一次转向就是康德引发的叫认识论转向，就是以前呢咱都认为哲学是研究世界的，研究世界的真相，研究世界的真理。但是康德说呢，我们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限，或者感知水平有限，我们就先别研究世界，我们先研究我们是怎么认识世界的。比如说我们人类能看到一个光谱，能看到一个光谱呢，我们对于颜色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研究。但是皮皮虾这种东西呢，它能看到的波段就比我们要多，它能看到超过红色和紫色之外的波段，就是红外紫外它都能看见。这样对它来说呢，颜色的研究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所以世界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关心，我们也关心不了，我们就先研究研究我们是怎么认识世界的。简单说这就是康德引发的第一次叫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差不多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19、20世纪，是因为这个时候科学兴起，科学最一开始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就是它叫自然哲学。它跟什么什么形而上学啊、伦理学啊、逻辑学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并列的，它是哲学下面的一个 sub 一个分支。但是后来就经过伽利略、牛顿啊，就这一两代人的时间，科学一下就长大了。它呢就作为一种方法，就感觉可以接管这个对世界的整体解释，就是它可以把其他的都干掉，它提供一个唯一的解释，科学就长到这么大。比如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事儿就是物理学就把它解释了，大爆炸炸出来。比如刚才康德说的所谓的认识论转向，所谓的人是怎么认识的这事儿，然后心理学就把它解释了。快乐是什么，脑神经科学，反正等等等等，这些就是科学呢就接管了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人们就觉得有这些科目来解释这个世界就够了。这个时候回过头来一看，就是科学脱胎出来的那个母体，回过头来一看这个哲学，它还有什么用，这就是个问题，就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尤其是这个时候黑格尔对于自然哲学也有一套他的解释，他的这套解释呢就完全是从他的这个思辨里面诞生出来的，就是他想出来的，就是或者从他的形而上学理论里面他推演出来的，诞生出来一套对世界对自然哲学的一套解释。但是科学成果一出来，黑格尔的那些个猜想，黑格尔的那些推论几乎都是错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更显出来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些个靠思辨靠反思得出来的东西它不真，它还有什么意义。到了20世纪，哲学呢就给出了两种回应，哲学本身就给出了两种回应。一只就是现象学的回应，就是之前咱会提到的海德格尔，还有一支呢就是语言哲学的回应。研究语言其实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的，但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就是咱刚才讲的这个弗雷格。你也能听出来，弗雷格最开始不是想给语言做什么工作，他是想给数学做工作，他是要做数学的基础。但是不管怎么着，发展来发展去，他就变成了对语言哲学或者对逻辑的贡献。然后在这之后呢，做出最突出贡献的就是维特根斯坦。现象学这一支咱们以后再说，海德格尔那一支咱们以后再说。单说语言哲学的回应是这样的，比如我们都说下雪，天上下雪，我们汉语里呢就一说雪就完了，它就是一个词儿，它就是一种东西。 如果我们要研究的话呢，我们就要研究这种东西的性状，这种东西的成因等等。但是在爱斯基摩人的语言里没有一个单独的血的概念，他的语言里血是分成了好多种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以一种方式来研究好多种东西。换句话说，语言决定了你要研究的是什么，如果你都无法确定那是什么，那又何谈研究。比如在我们的语言里，我们都叫，就管那种东西都叫虫子，它就是一种东西。但是在英语里面呢，它就要分成 worm 和 insect， 对吧？它就是两种东西。好，这我们说的还是自然物。如果到了人类社会里面呢，这些概念就更是跟语言挂钩的。比如什么是医生，那取决于我们的语言里有没有医生这个词儿。中世纪里英语是没有这个词儿的，那也就没有医生这种东西，它就是治病，就是牧师的一项工作就完了，就没有一个群体叫医生，所以它就不是个独立的东西，它就谈不上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里的一个对象。所以简单说呢，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这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面说的原话。再往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概念里有一个谱系，这个谱系的异端就是纯科学用语，比如原子呀、行星啊、铀二三五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就只有事实层面的研究，这部分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还有一部分呢，它就比较处于中间段，就比如什么是感觉，什么是感知这一类词儿，它有一部分是事实的层面，还有一部分跟每个人怎么理解它相关，它就站在比较中间的这一段。再有一部分呢，就是比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好吃的，反正就是这类词儿，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共同的事实可研究可归纳了，就是说你找不出它的共相或者它的实体，简单说呢，你找不出它们的本质来。你要是能找着它们的本质，这个研究工作也就结束了，就没什么可研究的了，就找着了它本质，幸福的本质就是这个，这事儿就完了，就没什么可再说的了。所以这一类词儿就是跟人类怎么理解这类词儿高度相关的一些概念，而这个怎么理解这些词儿要在语言里看。所以语言哲学差不多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回应哲学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它还是研究世界的本质，只不过这个本质是在语言里看。我们今天主要讲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这一部分。维特根斯坦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就在于就是到现在语言哲学里又分成两个分支，一支呢叫人工语言学派，一支叫日常语言学派。这两个学派在观念上有好大好大一部分是截然相反的，而维特根斯坦呢，这一个人他是这两派的宗师，就是前期他的这个逻辑哲学论呢就代表人工语言学派最突出的成果，但是到了后期他就开始批判他前期的这个思想，他就开始了日常语言的研究。然后他不仅批判他自己前期的思想，他连带着他的老师罗素啊、弗雷格这一块批判。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他的这个后期思想，我个人觉得这部分更有意思，就是那本《哲学研究》，我们从一个论证入手，看看他都主要是在说些什么。